说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成绩。想向你请教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整个的这个跳蛋美店，无论从统店的销售额、客流还有毛利率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想向你请教第一个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就是25年完成的这个跳蛋美店里面，大概就是大小调改了，大调改你刚才提到了大概每个成本大概在180万左右吧，那小调改这一块能帮我们猜一下吗？比如说小调改的这个调改成本以及调改之后的这个效果，谢谢。
实际上小调改的话基本上没有做大的投资，小调改很多是适度的增加一点冷链的设备，或者增加一点顾客服务的设备，那么去做这种调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有些店因为原来的面积比较大，那么它周边的商圈很难支撑这么大的面积店，所以对面积进行了压缩，那么跟房东沟通减少的面积，在这种情况下的面积压缩之后的话会卖场的话适当的压缩，在这过程中的话适当的会有一些调整过程中适当产生一些投资成本。基本上小调改店的话一般的不超过10万左右，几万块钱或者10万左右的投资，那这样的话去实际上是投资不大，但这过程中的话可能商品的结构去怎么去做好调整跟优化。所以整体上的话小调改去年大概能有60-70家店吧，基本上店的数量比较多，那整体上的话就是相对来说的话也没有大投资。那么调改之后的话整体上的增他们的增长基本上是平均起来的话是小个位数增长吧。那么而且的话有的店可能是增长10%左右，有的店可能是基本上跟同期是一个持平的状况，又在面积给它压缩了嘛。在整体上看不同的一个不同的调改目标会有不同的一个那个。这是那个小调改的情况。那小调改的话在26年的话也会继续去做，因为在小调改的还有一种就是有些店开的时间比较长，那么适度的会把购物环境进行优化，包括设备设施的一些那个报废更新吧，所以26年还会继续去做，大概每年也会有几十家店，那么60-70家店会推进小调改的工作，这是小调改的情况。
明白，感谢朱总。听下来这个我们其实小调改也做了很多这个这个相当于这个优化的一个调整，那听下来感觉26年的大小调改基本上和25年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25年44家大调改，我们26年也差不多，25年的小调改我们26年争取也差不多这样子。
是的是的。
哎，好的，感谢周总。那另外一个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整个在山东的布局还是非常这个密集的，无论是城市还是这种乡镇，我们有很大的这个都全覆盖了。那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针对这种城市店或者乡镇店这一块，在煤电调改方案上是否是有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谢谢。
会有差异化，因为我们在具体的调改的时候会对地进行分类的，比如购物中心属于一类店，市区的大型生活超市那么属于一类店，还有那个社区的小的社区店属于一类店，另外乡镇店那么也属于一类店，因为不同的店的话它周边的商圈顾客的消费顾客的定位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调改的时候它的一个是投资会有区别，商品的结构会有差异，等等，所以会提前会要是有不同的分类，那么根据不同的分类，那么分类实测去做调整。
明白。另外要请教从你刚刚提到这个商品品类上面这个整个市场也比较关心的，就想请教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已有的这个煤电调改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一个20%-40%啊，20%多左右。然后能猜一下就是里边这个客流或是客单的这个贡献分别是这个多少？另外就是说如果聚焦调改店的话，里边的这个品类结构的话，因为我看了一些数据嘛，就是说其实生鲜品类的占比从这个调改前的52%-55%，现在已经提到了大概57%-60%。就是说这一块从 煤电调改煤电的商品结构这一块，能不能帮我们拆分一下？就是说大概每个品类的增减，对，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调改煤电和调改之前的品类结构的一些变化。谢谢周总。
啊，实际上从调改煤电的客流客单来看的话，客流增长是主要的。那么客单的话，平均来看的话，基本是持平略有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吧。这是客单上的变化，所以相对来说客流是主要的。那么从品类结构上来看的话，调改的门店包括现在新开的店的基本上生鲜占比能在 60% 左右，整体上是相对来说生鲜的调改之后生鲜的增长幅度是最高的。那么这里面的话，生鲜里面的话，我看从去年到今年一度，生鲜基本上是调改之后生鲜新品类都是增长的，但是增长幅度最高的品类像那个熟食、主食、烘焙，另外一个再根据的话就是店里面不同的商圈，那么有的店的话可能水产这个品类那么增长也很好，那么所以的话这个所以看不同的商圈也会略有差异，但整体上呢基本上是相对来说的话，生鲜加工品整体上是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是加工品是保持双位数以上的增长，而普通的生鲜像水果蔬菜的话增长稳定下来之后的话，相对来说增长幅度也不错，但是没有加工品增长那么高，这是不同品类的这种变化。那么像那个调改之后的话，基本上是熟食、主食、烘焙这些品类，它的整体上生鲜销售占比的话，基本上占店里能占到15%到20%吧。那么根据不同的店，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原来更强。这是品类结构上的变化。
哎，好的，感谢周总。另外，想先请教一下，就是一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调改计划、调改目标哈，因为之前。这个公司交流说，这个我们大概预期目标大概200多家煤电的这个大调改，大概预期是2020年底或者2027年上半年大概完成这样一个动作。那目前我们这样包括我们这个调改后的这个营收目标嘛，大概有220亿的销售规模。那就是为了实现我们这样一个调改目标，接下来的2026、2027年的规划大概是一个什么节奏？想向周总请教一下，谢谢。
你说是调改的目标是吧？
对，调改的目标，调改煤电大概是200多家吧，这么大调改。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改电完成了大概是，60来家吧，因为一季度大改电是，一季度完成大概还有6家。
对，2025年是14家。
一季度调改店是完成大概是6家，另外呢2024年当时完成了3家嘛，大概50多家吧。
对，50多家。
到目前，不下来就50多家吧。整体上的话，今年的话26年预计还会完成大概是40-50家，所以整体上的话，我感到到27年，我可能是接近200家吧，或者150到200家的店左右可能会完成这种。调改，另外有一些店的话不一定都做大调改，可能是通过小调改的方式去解决。
对的。
你整体上的话，与原来的目标200家应该差异也不算太大吧。但整体上我感到就是，很多店未必都用大调改的方式去解决。那么重要的是环境上的改善，那么设备设施上适度的更新，商品结构上面的优化是最重要的。
明白，感谢周总。对，这是关于煤电调改方面向您请教。另外一块确实是，在煤电调改当中，商品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点，还公司也特别重视。所以说今天这一块的自有品牌这一块，向您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公司计划是将自有品牌从占比15%啊，15.6%，计划到远期的目标大概是35%到40%。请问一下，就是想请教一下。 我们公司大概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三到五年的这样一个分阶段的规划名，比如说大概明年我们自有品牌大概提升占比多少，后年大概多少，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今年大概26年自有品牌这一块计划重点拓展大概哪些品类？谢谢。
实际上25年的自有品牌占比大概是15.6%，公司内部实际上对自有品牌的发展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具体的规划，但是整体上的话，预计26年的话，从一季度的增长来看的话，因为一季度大概增长30%左右，所以整体上按这个增长速度的话，预计是到20年底，那么自有品牌可能会占比不到20%，大概比如说18%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去那个，从自有品牌的品类上看的话，实际上目前的自有品牌25年自有品牌大概销售26亿，这里面大概60%在生鲜里面，大概有40%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主业食品，包括非食品那里面。那么实际上整体上生鲜自有品牌相对来说布局比较广，生鲜品类里面你像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烘焙生鲜的各种加工品，那么包括主食啊熟食啊，另外还有一些那个跟基地合作定制的比如说自有品牌的水果啊蔬菜啊，包括一些健康的蛋类等等吧，生鲜各个品类都基本上都有，这包括杂货这个品类里面，像那个奶是跟基本上是跟杂货很多是跟厂家联合定制的，当然也有自己工厂生产的或者是定制的一些产品，奶那个果汁、矿泉水、酒，还有那个包括那个清洁的用品等等吧，各个品类都有。整体上基本上包括休闲食品都有，整体上的话是现在实际上是因为公司新的从去年下半年是对自有品牌重新做了规划嘛，所以自有品牌未来定位就是会有3层，那么现在整体规划的讲性价比最高这一层叫那个悦之会，定位悦之会的品牌，那么悦之会的品牌那么现在也是在做整合，这样含原来的各个自有品牌的产品，原来自有品牌比较多，那么现在也在逐步整合哪些符合悦之会的这个产品的定位的品牌定位的，那么整合到悦之会的这里面来统一进行推广，统一进行那个管理等等吧，所以这整体上这自有品牌的话目前是在做这个工作，在进行整合统一这样的话实际上包括新开发的这个品牌基本上是按照新的品牌来定位，所以整体上的话去年实际上一个生鲜增加大量这个品牌，另外一个杂货这块也增加了大概10种吧，所以整体上的话是边整合边开发，我们这样方式去推进旧品牌的那个。
明白，感谢周总提到自有品牌这一块如数家珍，对每个品类都非常了解。那个我进一步追问一下，就是目前大概自有品牌的这个 SK 的数量，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平均毛利率的水平，以及就是与外餐品牌相比的话，大概毛利率的优势大概有几个点，如果有数据的话，周总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自有品牌总体上自有品牌数量大概能有1000多个品吧，因为我们自有品牌很多是生鲜品。生鲜品包括生鲜的加工品，包括生鲜的蔬菜，这加在一起能有1000多个品吧，从 SKU 数量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但是自有品牌的话，整体的综合毛利率，包括生鲜，包括杂货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在23%-24%以上吧。23%-24%以上是，要高于实际上公司同品类的商品的毛利率。所以整体上的话。当然这个不同的品类上面毛利也有差异，你像那个生鲜不同的品类 跟华货不同的品类，什么绿站、优惠台、包括食品啊和那个日用百货会有差异，但总体上大概是这种水平吧。
明白，感谢感谢朱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朱总您在第一部分也跟我们提到了，其实公司对烘焙这个整个产品线也比较重视啊，就是2025年我们烟台的烘焙工厂也开始投产。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工厂的这种产能的利用率是怎么样的？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预计为公司的烘焙品类的这种销售额或者毛利率大概有带来多大的一个提升？谢谢。
现在产能利用率很低，因为在今年那个一月份到三月份还属于刚刚开始试生产，属于一个爬坡阶段。因为设计的产能大概是一年的产能大概是2亿，那么我们预计的话是今年的话是希望能达到8000万到1000万的生产量，所以整体上的话，整体上呢说目前呢我看从每月来看的话是逐步的在快速的提升这种过程吧。
明白。
烘焙工厂上来它的价值，一个是门店里面的烘焙品类的，特别是一些环保的商品的烘焙品类的丰富度，这个是给的。第二个就是烘焙里面现场加工的，那么它从供应上面，在半成品上面，在冷冻胚上面给那个门店去提供支撑，这样门店里面的成本会更低。那么因为整体要做好之后的烘焙门店的现场加工烘焙的毛利率能够做到40%左右吧，所以的话对你们店里整体的毛利，包括门店里的烘焙品类的烘焙品类对顾客吸引力会更强一些吧。
明白。明白。这今年产能大概8000到1个亿，然后明年肯定就打满了，那这一块其实对未来公司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商品力这一块，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很重视这个裸采这一块模式啊，就是从公开数据来25年上半年裸采比例同比已经提升5到10个百分点。所以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25年全年以26年Q1 嘛，我们通过这种裸采这个模式，这种前后台毛利率的结构的一个变化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25年上半年后台毛利我们大概下降了0.4到0.5个百分点，那大概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实际上整体上我看商品的毛利率大概是商品的毛利率大概能提高，去年25年能提高不到一个点吧，但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落差的影响，有一部分是因为自有品牌的和上定制化的商品是占比提高影响的，这两个方面影响的吧。所以新材毛利大概能提高一个点，不到一个点，接近一个点吧。但是像您说的后台的费用大概能降0.4到0.5，所以整体表现下来2025年整体综合毛利是提升了大概0.5左右吧，是大概这变化。整体上26年一季度我看的话，整体上相对来说前台的话是略有提升，现在略有提升，那么后台的话稍微降了一点，后台的话降的话与今年的采购的进货一季度，在进货上因为现在整体上是属于一个偏通缩的这么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对采购的库存进货的控制的会紧紧一些，那么采购进货量少的话，所以相对来说后台的费用也会少一些，整体上稍微有点影响。但整体预计26年全年的预计的话，综合毛利率还是会稳定略有提升，是这样的一个与后面随着包括落彩包括就品牌等等各方面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会这样的去会整体的综合毛利率会稳步略有提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感谢周总。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省外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一块也想向周总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25年上半年其实省外市场已经大幅减亏了嘛，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25年全年来看的话，如果当然26年Q1 数据有的话会更好，就是说整体的这种盈利或亏损情况是多少，是否已经实现了这种盈亏平衡？谢谢。
从那个省外市场来看的话， 直接250内蒙是盈利的，不管是评比还是科比都是盈利，因为内蒙去年开店开的三个店，但整体上内蒙还是保持了比较盈利能力，而且营业收入也是增长双位数。但250的话，张家口跟淮北还是亏了一些，张家口淮北这两个地方累计他俩合计能亏，加在一起亏大概亏1400万，是1500万吧。
嗯，
通亏大概60%。整体上的话这两区仅亏也是比较大的，能仅亏大概是到2000万左右，可能是1000万到2000万左右。这是那个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的话，是内蒙一直保持盈利的状态，张家口在一季度都是盈利的，张家口在一季度盈利，但是一季度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季度，那么一季度的话因为春节相对于高峰，一季度盈利不代表每个季度都能盈利，但预计张家口2016-2017年可能是应该是一个盈利或者接近盈利的一个状态吧。那个淮北在我看2016-2017年的话基本上还是大幅减亏在40%以上，那么预计淮北今年的话不能实现盈利，那么但是淮北预计2025-2026年还会减亏40%，那么预计是在2027年，那么淮北预计也是可以实现盈利的。这大概的话是整体上对省外的一个省外市场大概一个盈利的一个大概一个规划目标吧。
明白，非常感谢朱总，非常详细这个。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省外调改这一块哈，其实我们省外市场也推进这种门店调改，就想请教一下，就是省外调改门店效果和山东省内相比的话，是否有一个有差异没有？另外就是说，大概就是如果看2026年省外市场的那种调改或开店的话，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谢谢。
省外调改的话，看城市。不同的城市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调改的数量会有差异。250相对来说，呼市内蒙的调改店会多一点。那在张家口跟淮北有调改，但是调改店少，大概每个城市大概有1到2家吧，不多。那个从那个整体调改的结果来看的话，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话是稍微有点差异，相对来说整体上的话内蒙的表现会比那两区要好一些吧。从2016年的调改来看的话，就是2016年的话淮北张家口也会有调改，包括内蒙还会有调改，但是整体上的话预计2016年这两个城淮北张家口的调改的数量都不会非常多，还会有调改。那么今年一季度不是四月份，我看到淮北有个社区店也在做了一些调改嘛。所以整体上2016年的话，从调改店来说的话，省外的建筑这几个方都有调改，但是调改的主要店铺还是集中在省内。省外因为开店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近，偏新店多一些，老店偏少一些。省内的话，因为开店时间比较早，所以相对老店多一些。对，偏省内调改在重点是在省内，省外也会有。开店的情况来看的话，2016年开店的情况的话，基本上是重点是在那个省内，那么济南、青岛、烟台，包括威海，同时的话，包括呢内蒙，相对来说也会是一个重点吧。另外其他的城市，北京啊、张家口、淮北，质量不错的物业也会选择去开，但是不是重点吧，重点还是在刚才说的省内这些城市。总体的开店数量的目标，超市这个业态的话预计也就是30家左右吧，是大概是开店的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我顺着周总那个思路啊，那个追问一下，其实确实在这个当今环境里边，就是说这个其实能有开店这个预期已经非常非常难了，这个我们说明我们公司这个整个的这个还是非常这个优质的。另外一个就是想顺着周总的这个思路问一下，就是大概我们开店是这样，大概闭店计划有没有一个因为肯定有一些这个门店因为处于历史的原因也好，或者是这个新的商圈变化也好，可能会有一些关店的动作，大概就是说关店大概今年有没有一定的预期规划？谢谢。
必定今年会有的。那么必定的话，去年呢我记得是总体必定数量虽然比较多，但是里面有很多都是那种小的，包括越野胎，就是以前开出来的小的母婴病。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小的母婴宝宝月这种小的小液态的话，目前只剩个十来家，基本上剩下来的基本上在购物中心里面相对来觉得还可以，其他的在社区里的宝宝月基本上是都关了，原来是能有六七十家，那么基本都关了。在整体上原来必定市场都与他们也有关系，二六年预计还会有必定，但二六年的必定的话相对来说不会有二五年那么多，反倒可能超市这个液态的可能有三四十家。那么有因为有一些的话局部的物业的搬迁呐，或者是亏损的等等，会有这种还会有，那整体上来说会比去年比较少比较多一些吧。因为从总体上今年定位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目标来看的话，包括从一季度的营收增长目标来看的，应该是营收增长看来，因为整体上今年营收增长目标是希望大规模增长，营收增长在整体上相对来说就是整体上大的必定对门禁的销售影响已经过去了，那么相对来说后续的话会有局部的必定，相对数量会少一些。
明白，感谢周总。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板块想向周总请教一下关于我们那个新业态这一块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两个小问题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看就是说我们26年 Q1 的话，就是大概公司临时店和折扣店的门店数量，另外就是说如果单店的这个比如说有这种日销和毛利率的一些数据啊，这个是否有新的变化，然后另外就是折扣店业务是否目前就是已经扭亏为盈了，这个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从零食店跟折扣店这两个业态，零食店的话公司从战略上面没想把它当成一个重要业态主业态去发展，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在现有超市布局比较多的城市里面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补充业态去做市场的填补。所以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实际上的话对零食店的发展的话是相对来说要求质量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整体上没有大规模的去拓展，但是整体上基本上是有开有的不好的该避避，但整体上数量基本上还保持在零食店还保持在130-140家吧，整体数量没有紧，整体上的话是不好的，那么会做调整关了。从那个目前零食店的日销来看的话，因为有一些不好的店也在关，那么有些新店也在开，整体上日销略微有点下滑，但整体变化不大，这是那个零食店的情况。折扣店的话实际上目前大概是7-8家店，大概有3-4家店是盈利，有几家店的话是在调整过程中吧。对折扣店的话实际上相对来说从战略上会重视，因为整体上折扣店还是想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业态去发展的。那折扣店的话今年的话也会结合着自有品牌的发展，现在自有品牌整体上整合完之后的话，那么对折扣店的话在今年要求也会进一步去优化它的模式，进一步去优化它的商品，那么把折扣店去打磨好，那么折扣店呢今年也会适度去发展，所以整体上是折扣店进行的一个规划吧。
明白，感谢。追问一下周总，就是如果看未来比如说今年或明后年的话，周总对零食店或折扣店的开店大概有没有一定的指引？
实际上零食店的开店的话每年的开店数量预计也就是几十家吧。
明白。
不会大规模去开不会大规模去开。那么折扣店前面我也交流了，是折扣店今年的话会随着旧品牌的整合，那么同时对折扣店的这个业态进行打磨，跟包括商品包括经营模式进行打磨。那今年预计数量也不会太多，今年因为今年的话相对来说还会要求去进一步去把这个整个业态的去跑得更跑通，这去那个，所以今年预计开店数量也不会太多。具体的话我觉得明年的开店数量要到今年下半年看情况，那么可能是在沟通可能会好一些吧。
明白，感谢周总的分享啊，整个的这个每个问题都非常非常回答的非常详细。那个我这边问题暂时告一段落，那个时间也是过了差不多四十分钟了，那个麻烦会议秘书播报一下那个线上提问，看看有没有投资者向周总请教问题，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周总你好，那个我这边有一个线上委托提问啊，那个这一块我可能不太那个了解啊，想请教一下。他说那个咱嘉悦的转债那个即将到期，然后呢大概就是说这个当前12.45的转股价可能高于市价，就目前就是说公司计划如果安排这笔大概6.45亿资金的这种兑付，是计划使用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还是其他种的方式？谢谢。
转债16月4号到期，到期如果到期兑付的话，实际上目前的货币资金三月末的货币资金我看是，加上做的一部分结构性存款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里面，大概是27个亿至28个亿，比去年比2500年初大概能增加4-5个亿，我记得能增加4-5亿。另外实际上整体上现在融资也不多，银行借款也不多，银行借款大概只有短期借款大概2个多亿，再有票据银行票据融大概是只有4-5个亿左右吧，所以短期借款的话比同期还少了几个亿分的。所以这样的话自有资金还也没有太大压力，适当的融资也可以，相对来说选择多吧。
好的好的，明白。另外还有一个现场提问，就是说这个关于分红比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25年整个的分红比例相对来说还是达到145%嘛，这是远超往年的水平，就是说想请教一下大概今后年这种分红比例一个变化吧。另外就是如何公司如何平衡股东回报与未来这种发展的资金的一个需求，大概是这样一个。谢谢周总。
实际上那个从那个最近这几年的经营情况来看，虽然盈利润不高，但是整体的现金流非常好。即便每公司每年物流的建设，包括那个门店开店，包括门店的调改，有资本性支出，但整体上现金流还是货币资金还是在持续的一个增加的非常充裕的这个过程中，而且现金流越来越好。所以整体上公司实际上也是考虑给股东特别是一些长期投资者一个更好的回报，所以每年的话是根据自身的利润的情况保持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分红比例，给投资者一个好的印象。特别现在这个监管部门的话也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分红比例，尽可能的给投资者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长期的回报。所以公司的话实际上我们一直是相对来说坚持一个利润的现金流稳，可以的话尽可能给一个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分红比例。所以整体上就未来来说的话随着利润的增长，相对来说公司的分红政策应该会延续以往年度的这种分红政策，给投资者一个好的回报，相对来说是这种比较持续的去保持这种政策的。当然从整个发展资金需求来说的话，实际上资本性支出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资本性支出主要在两类，一类是物流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开店改变，再就是数字化上面会有一点的资本性支出。实际上整体上物流的建设基本上是相对来说从公司目前的布局的区域来看的物流体系基本上是布局完了，今年会有一点支出物流，沪市跟威海的物流，但整体上也不多。 那么后续的话，您后续的话基本上资本支出，相对财务流资本支出会更少，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定跟改定，实际上开定跟改定从这两年来看的话，前面也交流过，实际上有1到2亿的开定跟改定的资金也就差不多了，资本支出。所以整体上的话，资本项支出的话可能是一年有4个亿之内，3到4个亿或者4个亿以内，基本上是可以保证公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资金的需求。相对来说，当然在这过程中呢，每年的现金流到境内现金流大概是10几亿，所以整体上的话现金流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适度的再增加一点开定支出或者改定支出也能够维持得了。所以整体上的话，预计未来的话，随着利润的提升，那么现金流会更好，那么相对来说，不管是分红的能力或者说是那个资本性支出，实际上公司发展所需要资金都不会受到影响，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周总啊，那个今天的会议也是这个创造历史记录非常长，那个现在目前也没有其他提问，感谢周总啊，今天的那个从公司的经营层面，包括产品，包括未来的规划，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也非常感谢周总。然后呢，整个的张家悦是这个山东区域的这个包括省外哈，这个也是持续减亏，是非常优质的这个零售的这个区域零售龙头，也欢迎大家积极关注啊，公司现在从基本面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改善。然后欢迎大家主动和公司联系，欢迎大家和我们这个国泰海通师傅零售团队联系。那今天我们电话会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周总，谢谢。
对，谢谢赵总，谢谢那个组长。好，拜拜。
哎，好，再见。哎，好。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